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舞台艺术中证实法，师父给予我智慧；二、妈妈我真幸运。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舞台艺术中证实法，师父给予我智慧》。师父在证实经文中说，佛法可以度人，但不是为了度人才产生了佛法。佛法可以揭开宇宙生命科学之谜，能使人类重新走上正确的科学之路，但佛法不是为了指导人类科学而造就的。那么在佛法中开智的专家学者将来会很多，他们将成为新人类在各方面学问的开拓者。可是佛法不是为了叫你成为开拓者而给你的智慧，因为你是个修炼者才得到的，也就是说你首先是修炼者，而后是专家。师父的这段话在我这个以舞台艺术为职业的弟子身上完完全全地印证了。18年的修炼岁月，要说的太多太多，在我成长的每个阶段，每一年每个月每一天，只要我有一点点提高，师父就给我无穷的智慧，让我运用这些智慧证实了大法，开创了更好的讲真相的环境。在这里我尽量从不同角度举例子，让大家更全面的了解。一、正念的威力和慈悲。认识到发正念的重要性后，我意识到除整点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外，只要我外出，如果不听法，我就会对所经之地所遇之生命发正念，解体一切破坏师父正法、迫害大法弟子和众生的邪恶。每当到学校时，我又会锁定学校这个环境和这里的生命，上课的同时正念也不停。不管在哪个学校教学，别的班的学生迟到旷课现象严重，唯独我教的班或组这种现象很少，即使有学生都会提前跟我请假，我准假了他们才能不来。刚开始我并不知道这种情况，直到有一天一个教务老师跟我说，奇怪了，全校就你的班考勤最好，而且你教哪个班哪个班考勤就好。我问学生为什么，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但就是不敢不来。我想你也不凶啊，很温柔的，这倒是很奇怪的。在不修炼的常人看来，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这个邪党文化的环境里，人们的习惯观念都认为人厉害才能管得住别人。我这个修炼真善人的大法弟子，平时看起来很温柔，可学生们都觉得有一种威严。同时我也明白这些生命的本性，也知道我在发正念清理他们空间场的不符合法的因素，他们当然都愿意来，谁愿意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呢？一次我在给一个儿童表演班上课之前，一个家长找到我问我，老师你在课上都教了什么？我以为他是想了解内容，于是简单的把课上的内容介绍了一下。我说主要就是给他们讲个故事，然后让他们把这个故事演出来。那个家长疑惑地说，就这些？我告诉他，是的。接下来他向我解释道，老师我特别好奇你在课上教了些什么，因为我两个儿子他们只要上完你的课回家就特别乖，会安安静静地看书或各自做自己的事， 但不上你的课时就不会这样，他们就会打架。特别是我出门只有保姆在家时，而这两次上完你的课，我很放心的出门，回家问保姆，他说他们俩很乖，没有打架。刚开始以为是偶然，但每次都这样，我就很想知道老师你都教了他们什么。当时的我突然有些哽咽，我明白这是师父教我发正念，强大的正念之场所起的作用，也是我在修炼之中，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随着你不断的练功，按照我们心性的要求去修炼，逐渐的你的能量会越来越大，形成的正的能量场给生命带来的改变，师父慈悲于我们，师父慈悲于众生。二，教学中师父的法理时时刻刻在指导我。学生总是问我，老师你是学过心理学吗？还是你是神仙？为什么我们心里想什么或是发生了什么事，你总能一下就说出来？我发现学生在表演过程中所呈现的状态，其实就是他们的执着心的自然流露，特别体现在他们表演中让人不舒服的地方。而当他们无意中静下来了，或者是本性善良的特性展现出来时，就达到了人间普世认为的好的表演时的状态。常人中的老师看到学生的表演不对时，总是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去给他们解决，却只是在表面上下功夫，解决不了实质问题。而我在修炼中明白，其实这是人的执着心造成的。比如学生今天说台词声音传送不出来，总往里收，我就知道这一天学生遇上了让他难受的事，他把自己的心封闭了起来。如果声音高而飘，肢体兴奋，眼神极度自信，那今天他的求名之心一定得到了满足，显示心四溢。如果一个学生在单独表演中很顺畅，而总不会与其他人交流时，他在生活中往往也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中的人，很少关心别人的感受。在教学中，当看到学生表演中存在的问题的实质原因，他们的执着心，我会及时善意地把我看到的告诉他们，他们震惊之余觉得豁然开朗，原来表演的问题竟然来自他们的心结。我便告诉他们，我的恩师告诉我相由心生，我把师父讲的相由心生的法理讲给他们听，他们的眼睛都亮晶晶的，很纯真，明白了道理，他们再表演瞬间就对了，表演得非常纯净有力，包容性强，并且在遇到表演中的问题，他们自己会说是我心里哪儿不对了。执着心越少，思想越纯净，考虑事情总能先他后我的人，就能很快地掌握表演艺术的高超技能。在修炼中，师父一直告诉我们要向内找，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在教学中，向内找使我智慧不断。一次，一个学生完成一段独白，好几次回课都很僵硬，很外在。我用了很多方法帮他都不奏效，最后我失去耐心，竟然用了邪党文化中产生的那种非常不善的方式，故意刺激学生说他根本不适合学表演，结果适得其反，他演得更僵化了。其实这是个很善良的学生，无论我怎么说他不好，他都不怨恨我，并且更加用功，可是他越用功越是糟。我是知道他的结在哪儿的，我也告诉他了，为什么就不管用呢？在考试前的最后一次课，看着在台上回课的这个学生，我想到他对我的无怨无恨，突然很心酸。师父是让我来救人的，我怎么就不能用纯善之心来对待这个生命呢？我怎么能用邪党文化中那么不好的方法来对待他？我证实的到底是什么？是在证实真善忍吗？难道真的是这个学生错了吗？为什么我不向内找？为什么不是我的错呢？当我这么一想，我忽然明白了我的教学方法有问题。我为了解决他的问题，一直在向前定， 如果后退会怎么样呢？我马上有了办法，我对他说，很好，有进步，接下来我们不这么认真的回课了，放松一下，我们来玩一个游戏，你来完成一个模仿秀，我说出你哪个同学的名字，你就想象他会怎么演这个人物，你就把你认为的他会怎么演这个人物演出来，不止模仿一个人哟，也看看你对同学们的了解。好，挑战开始。从游戏开始到结束整个过程，我既快乐又想哭，心里说着谢谢师傅，因为学生演得好极了，特别是有一遍演得非常感人，非常符合剧中人物形象。我问他那一遍为什么演得那么感人，他说因为我让他模仿的这个同学曾经演过一个老父亲，让他非常感动，他就把这个形象融入进来了。师傅看我向内找，给了我智慧，这个方法成功了。可他成功的玄机是什么呢？其实我这个学生虽然非常用功，表面上也很能听得进其他同学的意见，可他太想做好了，无论他怎么做，心里总想着这次我一定要演好，我要怎么怎么演好他，我这次一定要有不一样的变化，他始终放不下我，所以他演来演去都是他自己这个我。而这个模仿秀练习让他想象别人会怎么演，他就得首先放下自我，继而得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一下突破了自我，心胸思维都打开了，身体也自由了，并借鉴了别人的智慧，因此就演对了。而这一切首先在于作为大法弟子的我，按照师父的法先放下了我，向内照真的真的是法宝。师父讲的大法弟子互相协调配合的法理，我在修炼中摔摔打打后有了实际的感悟，明白了配合不好的根源还是来自旧宇宙过去为私为我的特性。我就在想，在表演训练中能否帮助学生明白这个理呢？尤其在中国大陆，邪党的教育让很多年轻人都带着很强的争斗心、妒忌心、显示心，设计一个表演练习让他们看到自己平时思想言行中隐藏了多少私心，解体他们的党文化思维。在师父法理的指导下，我设计了一个谁先到达终点的练习，从左至右在教师表演区域用各种积木搭出一条充满障碍的小路，将学生分为四组，每组四个人，各组选一个人被司机蒙上双眼走完这条障碍路，路线由我严格规定，蒙上双眼的同学不能由任何人搀扶，只能由该组其他三名同学通过语言告诉他该怎么行动，最后用时最短的组获胜。以前常人也有走障碍物这种练习，但他们只有一个人告诉被蒙上眼睛的人如何行动，称此练习为信任练习。而现在这个练习的重点在于不止一个人指引，三个人都要开口，要共同配合指引。这个练习给不同年龄段的学生都做过，每次效果都很好，无一例外。用时最长的都是该组同学喜欢抢话，彼此不满意对方的指示，有甚者甚至在过程中产生埋怨争斗。而用时最短的往往会以一个人为主，另两个人为辅，只在需要的时候补充说明，有时还会小声商量，看怎么表达能让蒙上眼睛的同学更安全地走。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也是每个班无一例外的，输的人往往都是平时表现很突出的，喜欢显示自己的，做这个练习很想赢，赢的人却往往是平时大家觉得不起眼的，不是那么突出的，做练习时也没有那么强的求胜心，关注更多的是被蒙上眼睛的同学的安全。最有趣和最让人开心的是，每次做完这个练习，学生们一起交流做这个练习的感受和分析造成输赢的原因后，那些特别想赢的、表现突出的同学出现了和平时截然不同的安静，好像有什么东西走进了心里。有一个平时最爱拿主意的小姑娘， 自那次后，每次商量构思小品时，他总是喜欢先安静地听别人说，然后有需要他再补充。我惊讶他的变化，问他，他说，你那天不是说不要总想表达自己，要多听听别人的想法。我欣慰也为他高兴，因为他改变后，同学们更喜欢他了。更重要的是，通过我的提高，在我常人的工作中影响着身边的常人，解体着他们身上不符合宇宙特性的观念和行为，也为我讲真相奠定着基础。法就是这么博大，师父就是这么慈悲，在我们这种大道无形的修炼形式中，运物细无声地改变了许多生命和许多环境。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法中提升的境界，得到的智慧，不仅能在表演课上帮助不修炼的常人，也能帮助同修。有一个同修是学声乐的，声乐技巧很好，但上台唱歌就不是很自信。按他常人中的声乐老师的说法，没有气场，没有表现力。我们在修炼中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在专业技能上也互相帮助。他会给我声乐方面的建议，我给他表演上的建议。那段时间，我对什么是个人修炼，什么是正法修炼，一直在悟，在思考。他当时要参加一个小演唱会的演出，演唱一首世界知名音乐剧的唱段，他唱给我听，还是不自信，眼睛无神，肢体松散。他告诉我他并不紧张，但他没有想在别人面前表现的心，所以不会表现。我说，可是我们要展现大法弟子的风采，因为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是在个人修炼阶段。在舞台上，我们不是表现自己，而是要展现大法弟子心性提高后，在音乐的理解和艺术呈现上的高境界。我跟他分享，在实修中，我把我的教学、表演、导演工作当成我救人的法器的心得，建议他想着师父在《红银二戏义台》中所说，天作幕，地是台，运乾坤，天地开，万古事，为法来，法轮转，新三才。让他想象他每次表演时不是站在普通的舞台上，而是站在宇宙的大舞台，所有的生命都能听到他唱歌。让他想象着运用自己的神通，调动自己身体从宏观到微观的一切，来唱出大法弟子修炼后对生命的更高境界的理解，通过自己的歌声向所有能听到他声音的生命证实大法。同修于是又唱了一遍，正的力量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眼睛身体都开始说话了。但我知道还可以更好，我告诉他，你的宇宙还不够大，听到你歌声的生命还不够多，你内心对法的那份信念还没有完全展现给大家，能再好一些吗？接着是一遍又一遍，每一遍都突破更大的空间。站在那儿的不是怯生生的歌者，而是发自肺腑、身体会说话、眼睛里闪着坚定的正念目光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唱着最动听的歌。常人中知名教授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在我们大法弟子的交流中不到半小时就解决了。转法轮这本奇书不仅给我们大法弟子带来正念与智慧，也给还没有修炼的常人带来无穷智慧。一次我给一个艺术界的朋友讲大法真相，他对大法很有正念，很想看师父的转法轮，我就送了他一本。后来他跟我见面，很激动地说，这本书真好，给了我很多表演和教学的灵感。他于是赶紧在表演课上启发学生，结果学生出现了出乎意外的非常好的表演状态，学生们也非常的激动，觉得有一种特别的感受， 朋友激动地把这一切告诉我，对我说他还要好好看这本书。听完朋友的叙述，我万分感慨，一个还没修炼大法的成人，当时还没有看完转法轮，就在其中获得了这样大的智慧，谁还敢说转法轮不是一本天书呢？记得前几个月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说转法轮里师父写了如何种田。是啊，师父何止写了如何种田，还写了如何演戏，如何画画，如何经商，只要世间有的该如何做好，师父全写了。也许不修炼的常人听了我这样的话，也会借一本转法轮回去拜读吧，想找到发家致富的方法。但表面的去找，也许会问哪里写了怎么种田，怎么经商，怎么演戏，没有一个字提到啊。是，表面上似乎都没有写，可师父把一切都压入这本大法书里了，只要我们实修，不断提高心性，就能看到，我们再提高，又能看到更多，不断的提高，就能看到无穷无尽，更多，更多。三，师父显神机帮我救人。有一天上课前，头突然剧痛起来，当时我意识到是干扰，我就在心里说，谁也不许干扰我，不能头疼，我上课是在证实法，我一定要救了这些生命。瞬间剧烈的头痛消失，神清气爽，下午的课上得很顺利，而且有机会转到讲真相上，学生们听得很认真，我也没有怕。忽然一个学生叫起来，老师。我说怎么了？只见他惊讶地看着我身后，对我说，老师，你身后有一个菩萨，哎呀，又出现了弥勒佛，但是很小很小，菩萨就在你后面，弥勒佛在稍微更远的地方。当时的我心里真是百感交集，虽然在法理上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帮助着我，可这一次竟让一个常人用肉眼看到了。其他的学生虽然看不见，但显然受到了触动，那天学生们了解了真相。有一次要排公演的话剧，每次选剧本我都会选能利于我讲真相的，最后我挑出了两个剧本准备做最后的选择，一个是讲二战题材的，一个是欧洲古人坚持信仰的。其中讲二战题材的我排过，而古欧洲的那本我还没仔细看过，只是知道大概。我把这个剧本放在我的左边床上，然后开始学法，想学完法后再读剧本，然后再做最后的决定。学法时忽然感觉左边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光，我没在意，觉得可能是错觉，继续学法。没过一会儿又觉得在闪，而且不止一次，难道是剧本发光？我回头拿起那个剧本，它在我手里继续闪着光，我明白了，这是师父在告诉我就选这个剧本。后来在排练中，这个剧本果然给我提供了很多讲真相的机会，只要演员对剧本不理解，我就讲真相，只要排练不顺利，我就讲真相，只要演员表演不到位，配合不好，我就讲真相。最后戏拍完了，演出成功了，大家也都了解真相了。四，在艺术创作中得到启发。虽然我身在大陆，不能参加神韵艺术团和天国乐团的演出，可我也想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我就在想，平时我演戏的时候有什么办法也能起到类似神韵艺术团和天国乐团这样的作用呢？当然我演的是常人的东西，整出戏也就是我一个大法弟子，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力量，但我总可以借鉴一些，尽量多起些作用吧。下定决心后，我首先确定每次演出都要发出强大的正念，清理我自身，我演出的剧场，每天来剧场的生命空间场的一切不符合正法的邪恶因素。从到剧场开始到整个演出结束，我始终保持正念， 而且绝大多数时候角色不是从头到尾全都在台上，我就静静地坐在侧台，集中念头发正念，不去后台和其他演员闲聊。我想每天有那么多观众来看戏，我平时找他们还找不到呢，我就好好地帮他们发正念。师父慈悲，我演的戏票房总是很好，总有源源不断的众生来。每当我能思想纯净地发正念时，同台演员的状态也会好，我们的表演也会干净许多，观众的反应也干净。但有时我被名利心干扰，即使在发正念，效果就会受影响。演员们在台上的表演开始脱离角色的自我表现，在后台讲黄色笑话，观众动静大，发出低等品位的笑声。这种对比让我明确了，我纯净的正念是有强大威力的，利用演出发正念救人，这是做对了。所以每次演出我会尽力保持强大的正念，思想不受干扰。如果没做好，赶紧调整，或演出后静下心来，好好找自己。第二点，我对自己说，教学和艺术创作是我用来救人的。每次演出开始，我就提醒自己，我的每一个神态、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声音、每一丝、每一念，都带有大法的力量。很多观众看完我演戏，常常会说，你的气场非常强大呢。常人只知道气场，哪里知道我带着的是在大法修炼中的能量场和发出的强大正念。还有不少观众说，别的演员在场上演我想睡觉，你一出来我们就不困了，而且你一出场，台上不管多少人，我们的目光不由自主的就到你身上了。你的台词声音不是最大的，却是听得最清楚的，真奇怪啊。是啊，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过我们，因为这种场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明示中说，修炼中不要留恋哪一层，修完你的全过程才能圆满。一次演出中偶然的经历，让我发现我还可以做得更好。那出戏排练时间短，导演给我排得很少，演前几场时我只是在尽力做好，但我演得并不精彩。发正念确实能清除邪恶，但法在人世间的这层里也不能破，观众觉得你演得一般，就会削弱他们对你的信任，同台演员也不会对你有敬意，这些都会影响讲真相。那天演出前出现了一些事故，投影机坏了，后台工作人员很着急，想各种办法再解决。虽然这事不直接针对我，但我看着他们着急的样子，忽然想，师父告诉过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事都不是偶然的。我就想，这个戏我好像一直被一种力量困住了，我得想办法突破它。可是该怎么办呢？神通，师父告诉过我们，我们是具有很大的神通的。那时还有一分钟就要开演了，场灯已关，在黑暗中我对自己说，运用我的神通来演戏，我要助师正法。一念一出，奇迹发生，我从未体验过的，被一种强大的能量带动着在演，完全不费力，又非常准确。有时我的主意识会跳出来感受，我这儿怎么会这么说，这个节奏我怎么把握得这么舒服，今天这个舞步怎么这么有味道。演出结束，有两个不相识的观众激动地跑到化妆间找到我，对我说，你演得真好，你演得太好了。不少看过我那天演出的朋友也告诉我那天演得特别好。那天我才知道，原来做事情基点纯净，竟是可以调动神通来演戏的。多年的演戏经历还有很多在法中得到的智慧，这里就不详述了。师父给予我的智慧，帮助我在大陆艺术界开创了讲真相、救众生的好环境。由于专业优秀，许多常人都对我所说的话很信服，很多人了解了真相，不少人做了三退，他们也在明白之后默默保护着大法弟子。 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还遇到了也是修炼人的学生同修，也遇到了一些小时候跟大人一起修炼过，迫害开始就没再修的昔日小同修。我想帮助他们重新走回修炼的路上，目前先做了第一步，帮他们做了三退，后面的时间我一定尽力把他们带回来。我也发现多年来大陆艺术界的同修很少有写文章来介绍自己通过艺术工作讲真相救人的事情，我就想多写，因为不同阶段总有新的收获。可每次想写时突然就特别忙，以至于一次次被干扰，错过了很多次该在那个时期证实法的机缘。今天我特别想对大陆艺术界的同修们说，不要再被忙碌迷失了方向说没时间写，不要再害怕自己修得不够好而不敢写。你记得吗？你曾告诉我，你因为在法中获得智慧，在教授绘画课时赢得学生的尊敬，让一波又一波的学生了解了真相。你记得吗？你曾告诉我，你在声乐教学中引导了那么多学生得法修炼。你记得吗？你曾告诉我，你辗转在各种艰难复杂环境的影视剧组里给多少人做了三退。你们舍得将这一切随着时间一起流失掉，隐匿在岁月中吗？同修，写出来吧，证实法。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珍惜你们走过的、做过的，在证实法中的那些岁岁月月，历史过去了，一去不复返。感谢师尊对我的慈悲呵护，写这篇文章的整整3天时间里，回忆着18年来的修炼历程，一切都在脑海里整理着。我忽然意识到，师父真的给了我太多太多，我修得并不好，是个有点贪玩懒惰的弟子，可是只要我稍稍一提高心性，师父马上给我很大的智慧，让我去救人。18年的修炼岁月，今天写出来的就如浩瀚繁星中的几颗小星星，还有更多更多，还有未来更多更多，我将笔耕不辍，继续在明慧网这个修炼交流平台上证实大法。谢谢您师尊，谢谢同修们。
明慧法会，妈妈我真幸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莲。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得法10多年来，自己修得磕磕绊绊，跟头把式的，和那些精进的做好3件事的同修比，相差得很远。周围的老同修一直鼓励我，自己也认识到写交流文章的过程，也是找出并去掉执着心的过程，是个修炼提高的过程。适逢大罗大法弟子第9届法会征稿，我把与女儿同修之间的一些修炼事情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我和女儿同修的恩怨因缘，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得法时女儿刚刚8个月，还吃着奶，女儿从出生那一天起特别爱笑，尤其是睡觉的时候，经常从梦中笑醒，看着在梦中笑得花枝乱颤的女儿，我真的奇怪是什么事情让她这么高兴。女儿5、6岁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哭着醒来，说她梦见我死了。她说在梦中，她是有钱人家的小丫鬟，每天被逼着烧火、挑水、劈柴，还挨打，衣服都被打得一缕一缕的。他说妈妈你来救我，结果没救成，我你也被他们打死了。女儿上小学期间，她又梦见我们俩住在山里，那一世我依然是她的母亲，她是一个16、17岁的姑娘， 我们住在山上一个破草房里，相依为命，生活很贫穷，穿着补丁落补丁的破衣服。他说，妈妈，你病得很重，我到山里砍柴，不小心掉到了一个大坑里，结果一群猴子围住了我撕扯，我赶紧挥舞着胳膊想赶跑那些猴子，然后我就醒了。他初中阶段，我也做了一个梦，梦中我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正和邻居家女孩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玩，看见外面有一只黑色豹子冲我们来了，墙上有一个不大的洞，我很怕它钻进来。这时看见墙边有一个铁签，又看见黑豹子已经在洞口了，我拿起铁签伸向洞外使劲的乱捅，画面一闪，穿着黑色 T 恤的女儿躺在血泊中，两只胳膊从肩部齐刷刷的断了。女儿委屈的哭着说，我只是想来找你。我用手把她的两只断臂紧紧按在肩部，肝肠寸断，大哭着说，我会好好给你修，我会好好给你修。修炼中的小同修，大约一岁多吧，我开始教女儿练功，那时她话还说不清楚，动功推转法轮四次，我教她数遍数，她每次都说一次次一次次。第一次盘腿打坐，女儿坐在沙发上双盘了45分钟，当然她没有入境，手也只是结印，腿一拿下来可能是又麻又疼吧，她哇哇大哭。师父红银出版后，我教她背师父的诗，那时候她不识字，一首诗我带她背上3-5遍她就记住了。就在快全部背完时，女儿梦见师父拉着她的小手，喊着她的乳名往天上飞，到了一个很大的地方给她吃天上的水果。99年邪恶迫害大法后，我们失去了公开的练功环境。2000年夏天，我们学法小组的5位同修为了证实法，找单位领导讲真相，要求恢复公开的练功，遭拒绝后，我们决定从第二天起在小区的亭子里练功。当时孩子的叔叔因车祸住院，丈夫在医院陪床，我要早起练功，就只能带着女儿一起去。晚上我跟女儿说，坏人骂师父和大法，我们要去正法，到小亭子里去练功，明天要早起，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女儿点点头。我说，那我一叫你就起哦。女儿又点点头。只记得天不亮，我起床后轻唤一声，小女儿就睁开了眼睛，其他时候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手拉着手来到小亭子里，5个大人只到了3个。不久单位保安就过来了，赶我们走，往下拽我们的胳膊。女儿一害怕就跑过来拉住了我的衣服。后来她跟我说，就在早起的那一夜，师父又把她带到了天上。99年末，我决定独自一个人去北京上访，为被冤枉的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丈夫不修炼，平时不反对我练功，但怕我被迫害，反对我去北京。他知道我心里苦闷，说去把单位的电脑搬回来让我玩游戏。趁这个机会，我跟女儿说，我要去北京上访。女儿从小是我自己一手带大，对我很有依恋，平时我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4岁的女儿点点头，眼泪滚滚而下。女儿用小手使劲往门外推我，哭着说，妈妈你快走，妈妈你快走。当时一脚踏出去，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并没有打算活着回来，只有女儿让我有那么一些难以割舍。如果她哭着不让我走，很有可能我走不出去。她这一推真的是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就觉得自己要做不好，不用说别的， 最起码就对不起女儿。在辗转去北京的火车上，我心生一念，上访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在北京陶然亭附近，警察就拦住了我。我哭着把想说的话写在纸上，他们说一定帮我交给信访局。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安全返回。修炼要放下名利情，过关时真是剜心透骨的难受。没有了学法练功的大环境，同修被邪恶迫害，被抓被关的都有，压力很大。因邪党的株连政策，丈夫在单位上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在提拔上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回到家，脸都拉得长长的，经常莫名其妙地冲我发火。我受不了时就会跟女儿唠叨，甚至抱着她哭。这时的女儿经常是把我的头抱住她小小的怀里，拍着我的背安慰我，给我擦眼泪，用大法的法理来开导我。而她每每都能说到点子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女儿完全是大法小弟子的状态。现在想来，是慈悲的师父借用他的嘴在点悟着我，看护着我，护持着弟子修炼路上的每一步。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到你们家来。女儿上初中后，她的青春期遭遇了我的更年期，一时间我们家硝烟弥漫，战火不断。倔强的女儿完全像换了一个人，把从小接受的教育全部扔掉，拒绝我对她的管教，叛逆，脾气暴躁，嫉妒，与同学间矛盾不断，对老师不满，骂人，吃路边小摊的东西，讲究穿戴，学习成绩也逐步下降，甚至初三时谈恋爱，在家的时候脸色总是阴沉着，动不动就摔摔打打的。我接受不了一向善良，遇事站在法上看问题的小同修变成了这个样子。我的眼中，他已经完全不像个修炼人，甚至还不如一个常人家庭的孩子。对女儿期望很高的我简直绝望了，甚至有几次冲突时都不想活下去了。女儿也寸步不让，不止一次的扬言要跳楼，甚至开始琢磨怎样自杀才不会太痛苦。有一次她伤心绝望地对我说，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到你们家来。那意思是后悔转生做我的女儿。同修指出，是我出现了问题，我很委屈，做父母的管教孩子没错呀，再怎么着也不会不如个常人呀。记不清有多少次我跟师父抱怨说，以后再也不管他了，他不修就算了。每说一次这样的话，就会梦见外出坐车把女儿丢了。我知道师父不同意我这么做，我跪在师父法相面前哭诉，问师父这是为什么，抱怨师父安排了这么一个生命来做我的孩子。明明他不服我管，师父您又不允许我丢下他，跟师父讨价还价的哭诉说，当年那个黑豹子，我不知道他是善意的呀，人与动物语言不通吗？发生了伤害他的事情，怎么能全怪我呢？我怎么就非得做他的妈妈呢？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妈妈，能到你们家来，我真幸运。2010年，知道大法好但不相信神佛的丈夫生了两次大病，终于走进了大法修炼。师父给我丈夫净化了身体，从他体内拿出一个灵体，更不断地从法上点悟我，并开示给我一些生生世世的因缘关系。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那段时间，尽管我不能练功发正念，法也学得很少，只能在病床边上挤时间看师父再精进。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看明慧周刊， 遇到事情，以前背过的法和红印中的诗句就呼呼地从脑子里往外蹦。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那个小和尚，老是又苦又累的，还业就快，开悟就快，一直在脑海萦绕。我在每天只能断断续续睡两三个小时的情况下，连轴转了近两个月。丈夫奇迹般出院后，同事们用了不起、伟大来夸赞我。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却把威德归于弟子。我知道这是师父对弟子的最高奖赏。我消沉了十年，慈悲的师父等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会是多么的着急呀。回家后，我和丈夫同修抓紧一切时间学法练功，脑子里装的全是法，法的内涵也显现的很多，好像每一句话都跟以前看到的不一样。师父一再强调学好法，讲真相，救度众生，以前看到这些很麻木，感到与自己没有太大关系。一练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头顶上有东西在转，似乎是师父给下的机和机制空转好久了。功上得很快，天目也看得越来越清楚，遇到事情第一念反应出来就是向内找，这个时候再来看女儿的问题就跟以前截然不一样了。后来发生的两件事情也警醒了女儿。有一次她突然痛经，冷汗直冒，手脚冰凉，全在地上打滚，我没动心，提醒她赶快向内找，同时求师父帮助。可女儿越来越疼，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坐下来发正念，好像作用不大。我读师父的经济要旨给他听，可我感到很疲惫，眼皮也直打架。他有气无力地问我，妈妈，我会死吗？我没加思索就说，你怕吗？不怕，就是死了也由师父看护着你，给你安排一个好去处。但是不怕死可不等于要去死。我吃过饭后把他拉到床上睡觉，午睡醒来他就完全好了。后来女儿说，我本想叫你给我读法听，可你睡得那么死，我又没力气喊你，你也能睡得着。过后我悟到，一方面邪恶在干扰我帮助同修，另一方面修炼是严肃的，作为修炼人，在观难面前，女儿必须自己去面对，得自己去修，自己去悟，不能有任何依赖心。心性的提高也必须扎扎实实地达到标准。还有一次，女儿从学校回到家，哭着问我，妈，我还能走回来吗？原来她的同桌是同性恋，接触久了，她认为自己也不正常了。她知道同性恋是肮脏的，最先要遭到淘汰的。我和她从法上交流，一是在学校里学法少，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在与同学相处时有争斗心、妒忌心、显示心，被污染多了确实有了漏洞。二是旧势力的干扰与迫害，教训是深刻的，从中我也看到了旧势力和乱法烂鬼的邪恶用心，他们看见修炼人有了执着，就不断地加强它、放大它，直到大法弟子的空间场中漏洞越来越大，他们就有了把柄，把修炼人推向灭亡的边缘。从那以后，女儿坚持在晚上睡觉前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听神韵大合唱，状态也越来越好。有趣的是，她学法修炼状态好时，我梦中上大学或者外出旅游，她就和我在一起，她做得不好时，我的梦中就没有他同行。一问，果然是没有守住心性，或者是忙着学习考试，忽视了学法。我知道慈悲的师父真的是不想落下任何一个弟子呀。我恍然大悟，这个生命和我一次次的结缘，今生又是母女，是师父安排的。历史上我们之间有过恩，有过怨，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轮回转生之前在师尊面前许下的誓言，还有我们的约定， 如果一个睡着了，彼此要相互唤醒。师父不会在人中佛像大显，告诉女儿哪儿做错了。师父安排我带好小同修，小孩子听父母的话，也是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如果还做不好，佛法无边，师父也有的是法子，重锤敲醒这个生命。可是如果我也做不好，那不就辜负了师父的期盼，打乱了师父的安排。我又一次跪在师父法相面前，泪流满面，师父，我一定尽力。我还悟到，大法弟子是师父特意造就的一批特殊生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师父一路引导着我们，呵护着我们，为了最后时刻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所谓的青春期、更年期，这只是人类道德败坏后魔性发作的表现。修炼人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自己没修好。女儿的表现像镜子一样反映出我的修炼状态和放不下的执着。在十几年的修炼过程当中，我不精进，修得不扎实，很多执着心都放不下，怕心也很重。尤其是在情的带动下，追求起了常人的家庭生活。99年之后还很少练功，师父的法也在看，却很少看到法理的展现。想真相救度众生，就是不敢开口。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偷偷摸摸讲一个，人家也不三退。我的状态也直接影响到了女儿，和我一样，表面上几乎看不到修炼人的影子了。修炼的人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女儿确实在很多事情上做错了，可她的表现也是给我看的，让我向内找，找出不足，修去这些不好的东西。带着任何一颗肮脏的执着心都上不了天，也根本就不可能圆满。比如我担心女儿修不好，无法回到她的天国世界，我严格要求她按照法的标准去做，回家多学法，遇事向内找。忘却了我们这一门就是开在常人中，在这个最复杂的环境中修炼，小孩子也是一样，这样修出来才最扎实。可是我要求他做到的这一切，我自己都没有做到。这种只改变别人而不改变自己的做法，不正是旧势力的那一套吗？比如我带着执着不放的虚荣心、争强好胜心、争斗心、显示心、欢喜心，对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的怨恨心，要求女儿学习好、品行好、琴也练得好、能考上名牌大学等来证实大法，带着这些黑乎乎的肮脏的东西，女儿能不难受吗？人生在世可不是为了人中的名利情来的。比如我把自己在人中没有实现的理想和愿望都寄托在女儿身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还美其名曰是为他好，还有一颗求回报的心，自以为养育他付出很多，他就应该感恩孝敬我们。可师父教我们完全为了别人好，度人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女儿自有她的命运，这是我左右不了的。何况从她修炼那天开始，她的人生道路师父就重新做了安排。尽管她某段时间没做好，或某件事没做好，但不能说她就不能修了。只要她还想修，师父就会管她的。她是师父的小弟子，是师父的亲人，师父不放弃他，我又有什么资格说他不行呢？一路走来，我跟头把式的摔得好辛苦，尤其师父给我开示了与女儿同修的姻缘关系之后，我一度执着起还业来，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用心学法、背法、抄法，心性在不知不觉中提高着，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发正念清除情魔的干扰，和女儿一起学法，从法上正面引导，教给她处理问题的方法，遇事不指责她， 不被他不好的表现带动，我就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有师父管，万事渊源皆得善结。基点摆正后，我体会到了堂堂正正的殊胜和美妙，我不带人心，说话办事自然就带有了正的力量。我要求女儿同修，第一，把学法放在首位，每天挤时间学；第二，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时时事事用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利用一切有利条件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对女儿不合理的要求堂堂正正的拒绝，做错了事情严厉的提出批评。以前为了避免冲突，很多时候不敢管，现在女儿同修也乐于接受我的教导，还学会了向内找，她也在提高。有一次我找自己的不足，爸爸是新学员，你是小同修，做不好情有可原，可妈妈是老弟子了，没守住心性，太不应该了。女儿同修马上说，不是我的错，我也是老弟子。假期里出去讲真相，我带女儿同修一起去，第一个听真相的人不接受，女儿很沮丧，我安慰她说没关系，师父说过不要执着结果，表面是我们本着善心正念去做，而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每个生命我们都要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接受不接受是生命自己的选择。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找自己的不足，修自己。第二次是走亲戚，当我还在忙着干活的时候，女儿已经在众人面前讲起了真相。还有一次我用手机发真相彩信，女儿同修一路发着正念，我们配合默契，发送很顺利。有一天学法结束后，女儿同修站在我身旁说了一句，妈妈，能到你们家来我真幸运。我一愣，问她，能说说为什么吗？她微微一笑，扔下一句不想说，就走开了。看着她的背影，我也笑了。感谢师尊呵护，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